我这个自我觉得应该要吸引人来注意我，好，或者呢，有时是渴望要引发人一直来同情我，那个都是一直绕着我的一直旋转，就像那个神经性的疾病一样。一个很强的自我中心人就是这样子，好，他是不断的要利己，就是不断的要追求我这个老自己的各方面的利益，好，那一个常常这样一直利己哈的人呢，他会使他的生命局限在非常的贫穷跟荒凉之中。好，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要进入光明，好，多结果子有意义的生命，好，我们就必须停止这种旋转，停止以自我中心为目标的这种旋转，好，我们才有办法迈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面。好，也就是我们必须脱离以自我注视为中心，乃要进入我们弟兄的我们弟兄姐妹的境界，好，站在他们的观点上，以他们的立场来查看生命的景象。好，就是不要常常是我觉得我该别人该怎么对待我，就是我好，而是我们要跳开这个以自我中心的旋转，而开始以别的弟兄姊妹的眼光，别的弟兄姊妹的立场，他们的观点来想到别人的需要。好，那这个就是对付老我一个很好的方法。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好，那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生命的现象是很自然你就可以看见的，就是他很容易因着别人一称赞他就洋洋自得，那可是呢别人稍微一责备他就灰心沮丧，那就是他的整个情绪常常活在别人的一句话的或者别人一个眼神一个眼光中，那他常常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常常就是要做大事，他不屑于做一些小事卑微的事，好，那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呢，就是他受不了别人被重用，好，别人比我被重用了他就会嫉妒或者会受不了到整个倒在地上，好，那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呢，他就是在他的言谈举止里面常常都要显露我自己的重要性，好，那还有呢，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就很容易一发生一些什么事呢，他就会愤慨不平，好，这样。所以求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个自我中心的病态。如果我们从这种病态中得着释放，我们就不会因着称赞，我们就洋洋自得。因为称赞，其实我并不见得像人家称赞的这么好，我不会一被称赞就浮起来了就洋洋自得，我也不会因着别人一责备哦，我就灰心沮丧就觉得哎呀我就是这么糟哈，这么难过，我不会的，好，我也不会求说哦，我就是要做大事，反而喜欢做小事卑微的事，喜欢做一些卑微的服事。一个脱离自我中心的人呢，当别人被重用的时候哦，他会在那欣赏他，好，他不会嫉妒，好啊，或者说就倒在地上，气得倒在地上，好，一个脱离自我中心的人，他也不会常常喜欢在言谈举止中显露我自己的重要性，好，他不卑也不亢，好，那他也不会就是一点怎么样就愤慨不平，好，他会觉得人本来就是这样嘛，罪人就是这样，他不会有什么就哦愤慨不平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让我们认识这个我们里面那个自我的各方面的倾向，像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财主，好，那他就是一个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好，你看呢，他在那一段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那一段的话语里面，他自我祝贺自己多少次都是提到我，好，我的灵魂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财物， 哈，我要把它收藏在我的仓库里，哈，哈，我要怎么样？我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了，哈，我，他一直在为他的我自我祝贺。那神说他是一个无知的，说神今日若要你的灵魂，你这些要归给谁呢？所以他说，如果呢，所以他接着讲什么？他说一个人呢，如果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凡自己积财啊，我为我积了这么多的财，可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自我中心。那我们也是要留意，自我积财包括什么？自我积钱财，还有呢，自我积我的名声，自我积我的定位，这些都要去留意。自我积我的时间，我的时间都是要为我享受用的，我不舍得把时间给出去去服侍别人。我的钱财是为我跟我的后代享受用的，这些都一直在培育我们的老自己。那我们多么需要从这个老自己的里面得到释放。像我刚刚讲到好奇心，有一位姊妹，她就有一天他跟另外一个姊妹在一起，好，那他就很想知道有关团契里面啊，这个发生的一些听说有一些感情的事啊，哈，所以他就问这位姊妹说，哎，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些感情的事哈，是谁跟谁啊，哈，好，我知道了一些啦，哈，好，可是我还有一些不知道哈，那结果这个姊妹就说，还有谁谁谁，就跟他讲这样哈。可是后来呢，这位姊妹就回去就蒙光照，她就来跟这位另外那位姊妹认罪，她说其实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因为很想知道到底谁跟谁啊，谁跟谁有感情，所以她就用说，我知道一些啦，好，我知道一些，那这样好让人家能够都告诉她，想说，你反正已经知道一些了，我就都告诉你了。那感谢主，这位姊妹呢，她来跟他认罪，她说我一定要跟你认罪，对不起，我不诚实，我其实讲的话不确实，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希望能够因此你告诉我，好，那她说我必须要认罪，免得我给仇敌留了一个破口。我感谢主，这位姊妹她知道这个灵界的真实。弟兄姊妹，有些人有那么多仇敌的工作在他身上，那不是忽然间的，那是日积月累的，常常给仇敌留地步，就是做了不对的事，可是呢没有真实的悔改，有点良心不安，然后就算了，就过去好了，我下次不要就好了，可是并没有去认罪，也没去悔改，就是敷衍过去，拖延过去。你知道那个灵界的事是那么真实，而且是那么细微，像刚刚我们的姊妹见证，对不对？她只是看见一个姊妹在对另外一个姊妹，我不晓得，我刚刚这样听，也许是有一个姊妹在对另外一个姊妹说，嘘，不要讲话，好，或者是怎么样，也许是这样，好，那个就是自以为意的灵就出来，就觉得说，哦，你为什么这样对别人这样，好像你很伟大似的或什么，也许我不知道哈。那你看，就这样就会在里面，这个就一个破口了，所以变成仇敌就可以使这个就一直扩大在里面，好，以后就变成成见会越来越深。那感谢主，主实在爱我们的姊妹，因为我们姊妹实在爱主要主，所以主这样光照他，而且你会发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当我们哈，就是说不满谁怎么样的一个动作或什么哈，就后来神就会临到你，让你跟他做一样的动作。有一位姊妹也告诉我，她说她 他就在聚会里面呢，就听到另外一个姊妹呢，为什么每次呢就哭得这样稀里哗啦的啊，哦，就好像常常这样认罪说，主啊，我是一个多败坏啊，这样哭得稀里哗，他就觉得不未免太过分了嘛，哪有那么多罪好认啊，哦，那每一次都常常哭得这样，他就觉得未免太夸张了啦，哦，他就里面会有这样觉得。就有一天呢，有一天在聚会里面，他说正堂聚会，从唱诗歌正堂聚会就这样一直的光照他，一直的光照他，让他发现原来他是最爱他自己。好，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对丈夫这样，会对谁怎样，其实这整个的都是最爱他自己。哦，他是整个一直在主面前认罪，结果他一直哭啊，整堂一直哭。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江姐，我现在明白了，我那时候就一直对那个姊妹很不以为然，哦，他说我现在明白，原来圣灵的工作真的是这样子。而且他发现说，在圣灵的光中被主光照悔改，在主面前这样流泪悔改以后，离开以后，里面觉得那么清了，那么清洁，被洁净过，被洗刷过。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常常里面去论断别人，特别是那种受伤的己。一个受过伤的己呢，常常在他脑有一点这方面的类似的景象，他就很反感。其实人家类似的景象不见得是你过去所受伤的那种情形，那他就会对什么事都变得很，对他所受过的伤的类似的情形很敏感，然后有一点那种情形他就很反感，然后就会在那批评论断。这就是那个Jonah 在讲到那个地狱所放出来的那些敌军啊，俘虏了一些基督徒啊，那些基督徒都是有伤害的人，最容易被仇敌的箭射中，而且射中了以后呢，他常常又会去伤害别人，因为受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留意那个受过伤害，如果我们不真实去对付那个都是成为一个被囚禁的老自己，受挫折的老自己，很会伤害别人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用水借的道常常洗净，让神的话语常常洁净我们，让神的同在常常洁净我们。好，那受伤的老自己。好，还有呢，像平时我们常常花时间很去注意人，好，注意这个人的事啊，那个人的隐私啊，哈，常常去注意人，好，那爱听这个，所以人家讲的时候，有人一讲一点呢，你都不懂得要离开。不要多去听这些嘛，你多听人家的隐私对你有什么好处？多听别人的丑闻，人家的家丑又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要带来带倒吗？如果你并没有带来带倒，你听这么多这些做什么呢？只有一直玷污你的灵魂嘛。可是有些人很不懂得保守己，很不懂保守己，他那个里面呢，他像个公园，好，他不是那个关锁的园，好，他不是像心腹那个关锁的园，他是个公园，而且是国家公园，各国的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来，所有人的这个丑事啦，哈，跌倒的事啦，哈，犯罪的事都很爱听，哈，哦，国家公园什么的来。然后而且再来再多讲一点多讲一点，你不知道你的灵魂已经好多的破口，好多的黑暗玷污在那，所以一触即发，一点什么事马上你就倒闭了，你就绊倒了。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常常你花时间都注意在这些上面，你就渐渐的失去了对神单纯的渴慕跟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生命是这么幼小，你的杯子，你这个生命的容量这么小，你装了这么多的垃圾，圣灵的水流在没有地方可装了。所以你不要
常常花那么多时间去装人家的东西，你再没有办法装进一点渴慕耶稣的水，纯净的膏油，你再装不进来了。所以我们要去留意。那我觉得对付老自己有一点很重要的点，就是要诚实，诚实不遮掩。好，有一位姊妹，那以前呢，我就觉得说，哎，他怎么讲一些话都不确实，好，不确实。那我觉得其实要指出人的这个对我也很不容易。好，那有一天因为又有人跟我讲说他做了什么事啊，哈，所以我有一次祷告会完，我就跟他讲说，有人跟我讲说你做了什么事，他说没有，我不是这样说的，我没有这样子啊，哈，他说的不对，我没有这样说，可是我知道那个一定有，否则他不会这样说的。好，有一些事你会知道可能是这个传错话或什么，可是这件事我可以很知道确实有这个事，人家才会这样说的，编不出这样的事来。那他就一直说没有啊，后来我们一起祷告，那这个姊妹也认了一些罪，可是我就觉得那他没有认这个说谎的罪有什么用呢？好，因为一个人不在诚实里面，好，因为神说要我们在光明中，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良善诚实，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不诚实，你就已经不在光中了嘛。所以后来他认完罪以后，我就觉得为着他的益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跟他说，所以我又在鼓起勇气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不诚实，我觉得你没有认这个说谎的罪，你的追求都没有用。那后来这姊妹就愿意认罪。那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那时候是一个凭意志认罪，因为他真的想不起自己有做那个事，他也不觉得自己有做，所以他就凭意志认，说啊，圣灵我说谎啊，圣灵我做了什么事这样的。可是当他愿意这样接受指正悔改以后，他说从那天起主就开始一直坐在他身上，就原来发现说他身上有那么多的蒙蔽，所以不认识字，因为你说谎说习惯了，你已经会觉得那个谎话都是真的嘞，你已经不知道那是谎话了，因为你一直说谎说习惯了，就有一个说谎的灵在你里面，所以一点什么事来根本不需要说谎的带一个谎话就出去，很自然了，说多遍了都觉得是事实。那他说那一次他这样一直认罪，从那一次以后阿祖就开始一直让他发现他身上的蒙蔽。那有一天呢，主就给他看见说看见哦，那个有一个人的脸上哦，就拔下一个面具。好，那个面具呢拔下来以后，那个脸哦是那个生肉，好，血淋淋的，好，那个真肉血淋淋的，就一看那就是他自己。然后他那个面具拔下来呢，那个面具很硬，好，然后神的一个铁锤就把那个面具敲碎，好，敲碎，然后他说，结果那个面具这样一敲碎了呢，他说他看到那个血淋淋的那个脸呢，因为那个面具戴的已经很厚了，好，表示很久了，好。戴面具戴很久，这扒下来以后，那个肉真肉，好，这样血淋淋，看起来应该很可怕。可是他说他看起来都不害怕，而且那个面具这样被敲碎以后，他说他就啊，好像放心了，卸下了一个担子，一个重担。那他就发现，原来过去他常常戴着面具活在人的面前，就是不诚实嘛。不愿意真实的去被指正，被说什么的时候去真实面对这个，就是一直戴着一个面具。那面具被敲碎了，他说他就觉得卸下了重担。你知道，当你可以很把你的真我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很快乐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他完全知道你的软弱，你的败坏，可他接纳你，你是很快乐的，对不对？因为你不需要要装装一个很属灵的样子，很好的样子，很完美的样子活在他面前，我就是我。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生活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直把自己的真实的己，那个每一次你要让你的真实的我显出来的时候，都要一个突破，因为常常是没面子，没面子。好，那你愿意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长进很快，你会长进很快。那所以要对付那个老我呢，就是你要把那个老我的面具去敲碎，不要再去掩护它。还有当神兴起人来很直的指出你的一些错事的时候，你要去接受，让那个老我去破碎，而不要为老我又想好多理由。也许你说我不是故意想，我真的不是这样，我是这样，可是人家会来跟你说这些一定有原因的，在这个时代不太有人会去跟你讲你的哪里不好啊，你的哪里怎么样，不太有人。所以一个人会来跟你讲，大部分他一定是鼓起勇气来跟你讲。那所以你就不要再给老我再去找理由，你就去接受，说哦，我一定有这样子，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每一次被揭发，那个己的被揭发，是就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对我们脱离己是一个太祝福的一件事，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所以无论你被老板骂啦，被你另一半骂啦，哈，被你的儿女说出让你很丢脸的事啦，哈，或者被你的牧师啊，或者被你的同工啊指出你的一些错事的时候，你不要去遮掩，你要去把握这样的机会，否则你的老我会那个面具会越来越厚，而且你会到了完全不认识。完全不认识己的地步。有一个牧师，他服侍了十几年，那十几年呢，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姊妹，有一个结过婚的姊妹，就一直很体贴他啦，很会鼓励他，安慰他，这样不知不觉渐渐他们就成为好朋友。渐渐这个牧师就跟那一位姊妹就犯了罪，就犯了淫乱。那后来呢就被揭发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的痛苦。好，那后来他说他非常的痛苦，觉得很羞愧。而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说看见呢有两个小孩子，哈，就是一个孩子呢就一直把那个尺，就是我们那个量度什么的尺啊，那个一个孩子就一直把那个一个好高好高的尺就这样立起来，另外一个孩子就把那个尺推倒，那他又把它立起来。那神就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一直把那个尺立起来的那个孩子，就是你常常会给自己立一些规范。好，就是哦，我要有好的见证，好，我要有好的形象，哈，我要有见证，我要做出什么什么，你常常是这样。好，那后来神就把这个挪掉，就让他看到一个十字架。他说：“你不要常常去注意，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要做一个好牧师，我要有好的榜样，我要好的见证。你不要一直去注意这个词。”尺度规范，他说你要一直注意十字架，你要注意十字架。那后来这个牧师他公开的认罪悔改，感谢主，他们的教会很成熟，我觉得他们教会接纳他。我趁机再讲，我以前有讲过，其实一个人深深的犯罪过，在悔改，常常那个生命会有更大的成长。所以不要因着一个人的失败就弃绝他。好，那特别是对于 做出口，讲台出口或什么，好，任何一个，不只是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就像彼得，他深深的跌倒，三次否认他所爱的耶稣，可是从这样深深的悔改以后起来的彼得，神才能够用他。所以我们要去接纳那个真实悔改的人，而不要一直觉得说，哦，他怎么犯了这个我就弃绝他，我要的是一个完美的人来做我们的 leader。 好，神常常用那个失败过可是却真实悔改又站起来的人。那这个牧师呢，他当他悔改以后，他们全家会接纳他，以后他有很大的改变，他就觉得他就不再去注意说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要有好见证，他就不再注意这个，他就只注意十字架的爱。所以呢，他说他每一天最注意的，从早上起来就主耶稣，你这么爱我，今天你要我怎么样来爱你，今天你要我怎么样把你的爱流通出去给别人，他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好，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这个信徒啊，哈，就去那个披萨店，哈，就是跟他们讲说，啊，那个因为神太爱我们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爱也流出来，好不好？你让我们扫你的厕所，好，他带着他的信徒去披萨店啊，去免费帮人家扫厕所。那披萨店说，哎呀，我们厕所昨天才刚请的人都大清扫过了，不必了哈。好，那后来他们就说，那我们先去对面那个去扫那个 supermarket 的厕所哈。所以他们就去那个 supermarket 去扫大清扫，帮他们大清扫扫厕所哈。然后完毕以后呢，就过了中午的吃饭时间了，出来那几个信徒就说，哎，我们饿了哈，那我们去那边买披萨来吃好了嘛。结果他们就去那个披萨店要去买披萨。买很大的披萨，结果那个披萨店的老板呢就不收他们的钱，他说，我本来是觉得说，哇，你们怎么有这么新的传福音方法啊，这是个最新的传福音方法，就是帮人家扫厕所。结果他说，我实在受感动，看见你们那样流露出神的爱，所以我就觉得我也应该把这个爱也流出去，所以免费给你们吃。那这个牧师呢，他从这样悔改过了以后，他整个的注意就是十字架的爱，就是主耶稣啊，你这么爱我，你一定要让我今天，就是今天，我要怎么样去流露出你的爱，把你的爱流出去给别人，让别人知道你的爱。好，那所以呢，生活的任何小事呢，他都会去想到神的爱。好，那他就会跟这些信徒讲，你说你看，我们去流露出神的爱的时候，神就这么爱我们，给我们免费的披萨吃，你看神就是这么爱我们。好，那他整个生活就变得很喜乐了，就不是要去做一个好基督徒，然后没做到就很沮丧，不再是过这样的基督徒生活，不再是老是哦，我要达到什么样，没达到就觉得哎呀灰心啊难过，不再是他每天想到的就是要爱，要爱，哦，神你的爱要流出去，要爱。好，哦，主啊，今天我该怎么去爱，我今天要怎么样来爱你呢，我今天要怎么样去爱的，整天想的就是这样爱。他说他都没有时间犯罪，每天想的就是爱，没有时间犯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对付这个老自己，这个老自己要钉在十字架上，让神十字架的爱流通我们出去。所以很重要的有一个方法，你让那个致死老自己的方法呢，因为你没有办法致死自己，可是呢，你可以让耶稣的爱流通你，一直去爱，那是一个很好的致死老自己的方法，就是去爱。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先生实在是你的十字架，或者你的太太是你的十字架，你就多多去爱他，爱他。比如说我今天该怎么样去爱我的另一半呢，你这么爱我，我该怎么去爱他呢，哦，你就发现他不再成为你的十字架了。好，那还有呢，我就想到约书亚他们要进耶利哥的他们要进迦南美地，你看为什么神第一场仗就让他们攻那个耶利哥？耶利哥是高大的亚纳族人， 我觉得那个就是预表我们的老自己。所以你要进入神所赐的美地，你要进入神一切的丰盛里面，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里面，第一个要攻打的就是你的老自己。而你会发现神教他们怎么攻打那个耶利哥城，完全不是用人的力量，完全不是用人的兵器，用神的方法。什么方法？他说我们稍微看一下吧，耶稣雅记第六章，耶稣雅记第六章第十节，
耶稣雅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
OK， 谢谢。然后接着呢，神就叫他们什么声音都不可以出哦，然后要一直绕绕那个城，一天一次，到最后要绕七次，好，第七天要绕七次，那然后才呼喊，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是不是神在这里教导我们这个老高大的老自己怎么样倒塌呢？你要常常静默不言，静默不言，你多言多语，越去多说话，那个老自己就活动的越强，越活泼。让他安静下来，可以让神做工在你的身上。好，还有呢，要来亲近神，注视他，注视他。好，所有对付老自己呢，你不是只是静默不言而已。有些人呢，当己受了伤害的时候，他静默不言呢，可是呢，他只要一静默不言，他里面的愁苦就发动了。对，哦，那个积怨越深，以后有一天一有机会就火山爆发。好，所以你不只是静默不言，你要用爱耶稣，信靠他，注视他，要认识他，来取代。所以那个老自己下宝座，可是你要用爱神跟认识神来取代这个地位。那所以攻打老自己，你会发现你等候神，常常亲近神，等候神，那个不知不觉己就一直的衰萎下来。你会发现，你试试看，有时候你给自己有时候一天都不说话，不打电话，就是多一点一直跟神讲话，一直跟人讲，把你的注意力整个都回到神的身上，你会发现你的话就越来越少，你就不再很爱那个 gossip， 哦，很爱东家长西家长，你知道你常常讲啊，讲讲讲，会变得控制不住，不讲都受不了。有些人打电话也是，打打打打打打，会一坐下来就想打电话，一坐下来就想聊，我收不住。可是你会发现，你要攻打这个老自己，就这样静默不言，一直绕。你知道他们绕一定不是这样啊，很放肆的在那走来走去，但一不小心等下楼那个墙上有人石头打下来，不是脑袋开花了吗？对不对？他们那个静默不言是警醒的在倚靠神啊，就不知主你要怎么做事，可是我要小心躲在你里面，免得万一墙上那个仇敌一怎么样攻我们怎么办？是紧紧在倚靠他，亲近他的。所以你要让那个老自己衰微，你真的花时间回到里面去亲近他，亲近他。哦，主啊，我那个老自己很想发动，哦，那个老自己很想好好的报复一番，那个老自己很想好好把他骂回去，好，很想怎么样？可是你回到里面跟主讲，跟主讲。好，那你这样绕绕绕，而且你看得胜之前要绕越久，常常黎明之前最黑暗。那时候绕就说，哦，好像这么久了主都还不做工，城都还没倒塌，你继续的绕啊，最后一天绕七次，然后到一个地步神叫你呼喊，安静下来等候神，等候神。当你那个一赞美起来，一呼喊起来，那个在灵界的力量是何等大。你看那个那么真实 有根有基的一座高大的城墙整个的倒塌，整个倒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老自己很强很大，那不是你要去哎呀我真恨我自己啊，你要恨对了对象，你恨自己没有用啊。就是我们有时那个恨恶恨错了对象，我们恨自己，可是却不是来恨我那个老自己的哪些表现。你只说哎呀我真恨我自己啊，就反而使自己落在沮丧里面。好，所以就是说来自人的忧愁，来自人所出来的忧愁懊悔是叫人死，可是从神来的所生出的忧愁呢，是叫人呢生出那个永不再后悔的懊悔来，从神来的。好，那所以呢你不要只是说哎呀我真的不讨厌我自己，你讨厌自己也没用，你要说我恨恶我里面的那个骄傲，我恨恶我里面的那个爱面子，我恨恶我那个很喜欢背地里的批评论断，我恨恶什么？你要去恨恶那个老自己的哪些点很真实的，要不是哎呀我真讨厌我自己，没有用。你去厌恶他，然后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主你要钉死他。那你去做跟你常常那个老自己显现相反的那个路，往那个相反的路去走，好，那主就会一直做工。好，那另外有一种好的己，他说更难死。好，所谓好的己呢，就是说在人看来是蛮好的。好，例如说，我总是要吃亏，好，我不要占便宜的，好，所以出去呢，好，这个人家如果要请他一个客啊，或送他一个礼物，我绝对不行的，绝对不行，我可以给别人，我不可以收别人。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是好的己，可是有时候反而很强，很强。好，那另外我想你们知道，有一些就是说看来是好像很有礼貌，很懂自己，可是有时候反而他更强，不容易被神改变。那一个真实没有己的呢，他就是很柔顺，借着顺服也最能够钉死己。顺服就是好，对神柔顺，对环境柔顺，对人所加给我的柔顺，这个是最能够治死己。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就是我们这个人这个己是必须要死的，否则仇敌可以常常在这个老自己的身上一直的发动。好，那所以我们要跟神合作。另外常常就是我讲的以神为乐，那是最好致死老自己的方法。常常以神为乐，就是环境呢实在让你的己哦很不高兴。好，环境实在让你的己觉得很愁苦，可是呢你常常说你是我的喜乐，我要靠你喜乐，凡事谢恩，这都是钉死老自己非常好的方法。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38首。